每个人走过的人生路，蕴含其中的善恶报应故事，对自己对人哋都是一个启发和教育，警示住做人做事都应该要顺应天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人生啊。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是介绍了在泰国流传了很多年的轮回转世案例。主人公阿金博士在遇到了他前世的女平柏雅迪的灵魂之后，知道了自己患重病的原因。他的女儿还告诉他，他是会在第二天要做脑部手术的。但是主治医生是没有这样的安排的。那平柏雅迪的预言是不是成功呢？我们跟着来看看。在平柏雅迪来访的第二日，阿金博士的主治医生乌多姆教授来上班之后，知道阿金博士在前一晚有两次痛得很犀利，他想了一阵就说，朝早八点进行手术，切除引起痛的神经瘤。跟住他就叫护士去通知楼层主管，准备将阿金博士送去做手术。阿金博士的妻子和护士两个人望了一下，大家都很震惊。昨晚平柏雅迪说，阿金博士第二日朝早八点要做手术，没想到是真的。而阿金博士这个时候对平柏雅迪已经是深信不疑了，很快他就被推了去做手术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最初来找阿金博士的那个肥肥地的女仔呢？在阿金博士去做手术之后，他的专职护士就将昨晚发生的事在护士圈那里讲了。出于好奇，楼层那些主管护士就开始去找这层楼的病人的历史记录。由于不知道病人的名字，他查了很久，最终确认确实是有一个女仔因为肥胖症在这个房间去世的。那原本半信半疑的护士，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坚信者和消息传播者。而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医院。我们继续来看阿金博士这里的情况。这次的脑神经手术因为难度高，一共用了四个钟头，大约到了中午，阿金博士才被推回去病房。他的妈妈、妻子、外父外母和两位叔叔和阿姨在房间里面等着他。阿金博士的妻子在房间里面和其他的亲戚详细地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当日夜晚，难以忍受的痛又再次出现，而且这次是双重咁痛。手术之后的大脑和伤口的剧痛，加上原有的三叉神经痛，阿金博士双手不停地按住伤口和头，痛到在张床点来点去。突然间一个念头闪过，昨日平柏雅迪不是说痛那时可以叫他吗？于是阿金博士就大声地说，小路仔快点来帮爸爸。好快，平柏雅迪就再次出现在阿金博士的床边。来了没啊？快点帮爸爸啦，现在实在太痛了。平柏雅迪就将手放在阿金博士的头上，说再等一阵就会好一点了。果然痛就减轻了。那时护士手里面拿着的止痛针都不使用了。有人就拿张凳给他们看不见的平柏雅迪坐。平柏雅迪就坐在床边，跟以前一样双手托住下巴。这次阿金博士就问了平柏雅迪的身世，平柏雅迪就告诉他听自己这一世的名字、家的情况和有关寺庙里面的慈善亭的情况。讲完之后，他看到阿金博士的痛已经缓解，就起身告辞了。这一次房间里面很多到访的亲戚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一晚阿金博士就睡了个好觉，但是第二日朝早又再次痛了。阿金博士是痛苦不堪，不停地呻吟。就这样，阿金博士的病情是反反复复， 朝早感觉好啲，到咗上昼又开始痛，中午感觉舒服咗一啲，下昼又开始痛到好难忍，傍晚嗰时或者系会好一啲，但到咗夜晚又开始痛到唔停咁喺度呻吟，咁样嘅情况持续咗3至4日。每当好痛嗰时，阿金博士总系会即刻諗到平帕雅迪，而佢总会出现，用手按住佢痛嘅部位，令阿金博士感到有啲缓解。而喺呢个过程中，仲发生咗一个小插曲，更加系增加咗故事嘅神奇性。呢一日，阿金博士嘅哥哥塔维带住佢个仔威拉雅特嚟探望同照顾阿金博士。威拉雅特后来成为泰国工业部促进工业局嘅副局长。喺有一次好痛嗰时，阿金博士就好似往常一样去叫平帕雅迪。好快平帕雅迪就嚟咗，阿金博士就问佢点解自己手术之后病情都冇改善嘅。平帕雅迪就话俾佢听，因为业债仲未还完，4年之后先至能够真正康复。阿金博士就问平帕雅迪跟住落嚟应该点办呢。平帕雅迪话听朝早8点医生会再帮阿金博士做手术，在这个之后仲需要再做2次，一共是4次手术。阿金博士听到就惊叫话一共要4次手术啊。这个时候平帕雅迪就对阿金博士话他今日要走先啦，因为有急事需要在慈善亭那里接受回向的功德。阿金博士就好奇地问回向什么功德啊。平帕雅迪话在慈善亭有人做了一个不知名的葬礼，逝者呢是有勋章有肩带的。整个过程阿金博士的哥哥塔维和侄仔威拉雅特在旁边静静地听住，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亦是想验证这一切的真实性。哥哥塔维就叫个仔威拉雅特去马古寺那里看看究竟是什么事。威拉雅特就开车来到了马古寺，发现平帕雅迪亭中间是放着一副棺木，睡在里面的逝者呢是海事处副处长。通过棺木上的全身相可以看到，这位副处长是佩戴着勋章，确实有肩带。威拉雅特就即刻开车回去西里拉格医院告诉他父亲听，亦就是阿金博士的哥哥塔维，说一切都是真的，连描述的每个细节都对得上。塔维就好细声地自言自语说真的好奇怪哦，但确实是这样。除了海事处副处长的葬礼情况，平帕雅迪还告诉阿金博士听他今世的父母很快就会来拜访阿金博士。平帕雅迪当时是坐在阿金博士的床边，手托住腮叹气说好可惜啊。阿金博士就问可惜什么呢。平帕雅迪说慈善亭的吊灯上面呢有好靓的玻璃珠，有人放花圈嗰时唔小心撞到咗吊灯，令到吊灯跌咗落嚟，好多玻璃珠碎咗，咁令到吊灯睇起嚟就唔系咁靓啦。而佢今世嘅父母仲唔知道，不过过几日佢嘅父母就会嚟探望阿金博士嘅。平帕雅迪就请阿金博士话俾佢嘅父母听，叫佢哋去换咗嗰啲跌碎咗嘅玻璃珠，因为咁样令到佢好难过。阿金博士就点头答应啦。不过呢个时候佢心里面諗嘅更多系佢嘅手术。平帕雅迪之前话俾佢听第二日会有第二场手术，而之后仲要进行2次，4年之后先至能够真正痊愈。真嘅系咪咁样呢？当晚阿金博士仍然被三叉神经痛折磨得好犀利，而佢嘅主治医生乌多姆教授喺第二日朝早了解咗情况之后，再次临时决定为阿金博士进行手术，试图尽可能多咁移除受影响嘅神经根。听到呢个消息，大楼里面所有嘅人都激动到乜嘢咁， 因为阿金博士的专职护士昨晚就跟他们预告了，说平帕雅迪说第二日阿金博士会进行手术。这次他又说啱了，这个已经不能够用巧合来解释了。到了夜晚，跟往常一样，阿金博士的病房里面就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其中有人是真心来探望阿金博士的，而有些人是来听平帕雅迪的故事的。可以预见他们回去之后一定又会告诉其他的亲戚朋友听，这个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一两日之后，阿金博士的病房里面就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大约在晚上六点至七点，一对阿金博士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男女就来到拜访，他们为阿金博士送上一个巨大的茉莉花花环，放在他的床头。当时房间里面正好是点了香薰，供奉着佛像，浓郁的香味令到整个空间好像变成了泰国的神庙。没几耐，来访的男人征得阿金博士同意之后，拿出大约30张细路女的相片，一张一张地排放在他的床上面。这个时候阿金博士就开始怀疑了，这两个人不是来驱邪的吧？因为他听说过有些人用女仔做仪式，祈求神灵实现什么愿望。不过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男人摆好些相之后，就对阿金博士说，医生，请你指出哪一位是来找你，跟你聊天之后说是你上一世的女，这一世又成了我的女的人，在这些相片里面是哪一位呢？哦，原来他就是平帕雅迪今世的父母。听说阿金博士和平帕雅迪的故事之后来求证的。阿金博士坐起身，戴翻副眼镜，仔细地看起来，将不是平帕雅迪的相片挑了出来，直到床上只是剩下一张相片。阿金博士拿起那张相片说，就是这个女仔，她每日都来看我。听到这个答复，这对夫妻露出了微笑，跟着突然间喊了起来。个女人喊得好犀利，冇办法讲嘢。个男人抹干咗眼泪之后，就对阿金博士话：冇错，呢张相就系我个女平帕雅迪嘅。佢着住学生制服，其他嘅都系平帕雅迪嘅朋友。这个时候房间里面一片寂静，阿金博士回忆话，就好似连呼吸嘅声都能够听到。啲人靠喺佢身边睇住佢手上嘅相。过咗一阵，这对夫妇的情绪平静了下来，他们告诉阿金博士，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怀念平帕雅迪，他是一个很可爱和很得人喜欢的小孩子，他经常坐的姿势就是托着下巴，手踭撑在地，这个和阿金博士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阿金博士就问这对夫妻有没有关于平帕雅迪的故事，他很想了解更多，于是这对夫妻就话咗俾佢听一件奇怪嘅事。有一日朝早，有五个从德布林寺嚟嘅僧人出现喺佢哋屋企经营嘅店铺前面。呢五个僧人每个人都带有供品，身后仲有两三个弟子随行。当呢啲僧人入去店铺嗰时，佢哋嘅弟子就话：僧人嚟啦！平帕雅迪嘅父亲阿航先生呢就感到好困惑，于是就问，请问你们来这里有何贵干呢？一位僧人就回答他说，昨日有个女仔来请五位僧人来这里接受供养。韩先生说，他们没有派小路仔去请僧人、哦。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僧人看到店铺里面放着平帕雅迪的相，就对韩先生说，就是这个女仔来邀请的。我们三个僧人都清楚听到他的邀请。另外两位呢就是我邀请的，应他自己的要求一共五位。洪先生就感到非常之震惊，觉得难以置信。当日是平帕雅迪离世的日子，他的父母原本是回去寺院那里做功德供养僧侣，现在这五位僧人上门，他们就修改了计划，为这五位僧人提供食物。 睇嚟呢个系平柏雅迪嘅灵魂自己邀请僧侣参加自己忌日纪念，真系非比寻常啊！讲完呢个故事，夫妻两个就问阿金博士：平柏雅迪而家喺边度呢？阿金博士就话俾佢哋听，平柏雅迪就喺附近，每晚都会嚟睇佢，有时日头都会嚟。这个时候阿金博士突然想起之前平柏雅迪吩咐他提醒他今世的父母帮忙去修理吊灯的事，于是就立刻话了给这对夫妻听。洪先生就立刻叫司机开车去马古寺看看阿金博士讲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司机就回来报告说吊灯上的好几条链都断裂了，似乎是跌落来跌烂的。于是项先生就话：听日叫电工去检查，想办法换新嘅。要知道，阿金博士已经喺呢个病房里面瞓咗十几日，亦都从来冇去过马古寺嘅平柏雅迪亭。佢点会知道亭里面嘅吊灯系点样嘅呢？又点知道吊灯跌落嚟跌烂咗呢？唯一嘅解释就系平柏雅迪嘅灵魂系真实存在嘅。项先生和他的妻子离开之前就问阿金博士知不知道平柏雅迪的灵魂最终将会去哪里呢？阿金博士说平柏雅迪之前曾经告诉他，他在没多久就将会再次转生成一个男仔。平柏雅迪的母亲听到之后双手合十，轻声地说无论何生何世愿再做母子。咁平柏雅迪嘅灵魂最终系咪真嘅去转世呢？阿金博士最终经历咗乜嘢嘅磨难，先至终于还清业债呢？我哋喺下次节目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观众朋友，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